好，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好，今天在这个我们活石堂的历史上啊，尤其是我们国语堂的那个历史上，将会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哈。因为今天下午就是我们国语堂这个下午崇拜的开堂礼，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啊也都能够尽量的来观礼啊，一起来见证这个时刻。那我们也是盼望更多的弟兄姐妹啊都来参与啊，能够为着福音的缘故来参与下午堂的崇拜啊，也参与下午堂的服事啊，让我们无论是上午堂下午堂啊，都能够有足够的啊更大的成长的空间啊，也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啊。那当然我们也明白啊，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来下午堂哈，但是呢，就算你不能参与下午堂的敬拜和服事，但是还是有一件事啊是你可以为教会做的啊，这件事情啊也是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祷告，就是祷告哈，为教会祷告。那为什么为教会祷告那么重要呢？啊，因为祷告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的改变，也是让教会能够完成上帝啊这个设立建立教会的那个心意的关键。那今天我选择啊讲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这一段使徒保罗的这个祷告啊，而这一段祷告的这个位置其实就已经充分的说明了祷告的重要跟祷告的作用。因为以弗所书啊可以说是清楚的是分成前后两部分啊，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啊都是在讲教义讲神学啊，从第四章到第六章啊都是讲生活讲实践。但是在这个两个大的部分中间啊，就是今天要讲的这个第三章下半部的这一段的祷告啊，也就是说啊，祷告啊就是神学信仰啊能够转化成生活实践的关键啊，祷告就是其中的纽带啊。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的那个前半段里面啊所讲到的那一切的属灵的福气啊，那一个能够令我们起死回生出死入生的恩典啊，那一个让外邦人跟犹太人在基督里面能够合而为一的福音的奥秘，那怎么样能够化为啊我们在教会生活在家庭生活和在那个社会生活当中的实践呢啊，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啊合出这个活出合一的啊关系啊，活出圣洁的生活啊，又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来彼此顺服而且胜过魔鬼的一切的攻击试探呢？那这一切都需要有祷告的支持啊，只有祷告啊才能够为基督徒的生活来提供活力也提供动力啊，也只有祷告才能够让神的教会能够真正的成为神所要的样式。所以我们活石堂啊，如果要真的成为一个被神使用的教会，那我们就必须要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啊。那我们怎么样来为教会祷告呢？那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哈，都是不善于祷告啊，连怎么样为自己祷告可能都不知道都不清楚哈，更不用说为教会祷告了哈。那我们在平时的啊那种的那个又单调又浅薄啊千篇一律内容空泛的祷告啊，相信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一个人会有耐心听下去哈，大概连我们自己都没有这个耐心听下去，所以难怪就祷告到一半就已经睡着了哈。但是如果祷告那么重要的话，那我们实在是需要啊让自己的祷告啊能够变得更好，能够变得更多啊，我们实在是需要去学习啊怎么样可以让祷告啊变得更有内容更有深度更有激情啊。其中一个最好的办法啊，就是研读在圣经里面啊，甚至模仿在圣经里面那些好的祷告的典范。那我们感谢主哈，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所记录的那些的祷告其实就是祷告的典范啊。今天这段的祷告文更是在典范当中的典范啊，所以让我们就好好的啊来学习一下保罗的这一段的祷告。首先啊，我们看在第十四节保罗说啊，说我在父的面前屈膝啊，这个屈膝跪下这是一种谦卑的一种态度的表示，但在这里面我相信这个动作并不是最重要的哈，最重要的乃是我们祷告的对象， 保罗知道他是在父的面前，他是在向天父上帝来祷告。而对于这一位父，保罗在十五节还有一个形容，说天上地下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那这句话的意思，首先就表示神乃是万有的源头，而且保罗在这里所想到的这个万有，所想到的这个世界万物，不是那个混沌一片，不是一个模糊不清的一个整体而已，也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一个的单独的互不关联的个体，而是一个一个的家庭，一个一个的家族。这个实在是一种非常精辟也非常科学的一种的世界观。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存在，无论是人类也好，是动物也好，是那个植物也好，是矿物也好，其实都是有各自的那个门类，各自的物种，也都有各自的繁衍和变化的过程。那怎么样来看这个物种跟物种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来看不同的物种之间的那种的差异性跟那个相似性，又怎么样来看这个物种内部的它本身的里面所存在的差异性跟那个相似性跟那个关联性，这是一个那个哲学家科学家争论了研究了几千年的问题。但是在那个二十世纪初的这个维金斯坦，这个中文就是翻译叫维特根斯坦，这个维金斯坦他研究语言的时候，他就发现我们要认识语言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个语言就是看作一个一个的家族，一个一个互相关联的家族。而因为语言就是我们人类认识世界的唯一的工具，所以这个世界万物也就应当要被看作是一个一个的家族。所以那个维金斯坦虽然可能不是二十世纪最出名的哲学家但是很多人很多的内行都说他是那个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因为那个维金斯坦在那个语言哲学这个成就实在是解决了无数的在哲学上科学上的那些的争议和难题。但是感谢主，早在那个两千年前在圣经里面，使徒保罗却早就认识到天上地上的万物就是这个一个一个的家族，无论他们怎么样变化，怎么样繁衍无论这个物种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们都是从神而来天父上帝都是他们的源头，而且这个万物的存在和衍生都是天父用他的智慧在设计也是天父用他的智慧用他的全能自己在掌管着这个一切所以就可见天父上帝他的本身是多么的奇妙，多么的丰富，根本是我们所不能够想象的所以那个保罗在那个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他就不断的提到上帝的丰富上帝的丰盛他这个丰盛丰富里面实在是有着这个创造论的内涵跟基础但是当保罗在那个第八节提到这个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的时候保罗就是把这个在创造当中所彰显的上帝的丰富就把它带进救赎的带到救恩历史的那个范畴里面了。保罗就说那个神给他恩赐叫他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要传给外邦人又是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面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第十节又说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些话如果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上帝正在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来显明他自己的丰富而因为教会就是神在基督里面的新的创造所以教会就成为了这个彰显上帝丰富的那个最终的载体最终的媒介而且这个教会的彰显不但是要向人类向地上的万物来彰显也要向灵界的存在向天上的势力来彰显上帝的荣耀上帝的丰富上帝的智慧所以保罗乃是为着这一个目的 啊，像这样一位无比丰富的、无比奇妙的天父上帝来献上祷告。啊，假如你觉得这一切都好复杂、好难懂哈，这个一点都不奇怪哈。这个以弗所书里面的神学思想、属灵内涵实在是太过丰富啊，太过深刻啊。这个英国的中马田博士单单讲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啊，就出版了有260多页的讲章哈。单单讲这个14到21节这篇的祷告，就讲了有25篇的道啊。所以我们今天有一篇道啊，怎么可能讲得清楚呢啊？但是啊，今天对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掌握的，就是啊，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好，我们的祷告应当要跟我们祷告的对象来相称。好，当你来到一位君王的面前的时候，你会不会啊指向他要一颗糖呢？应该不会，对吗？啊，更不用说我们的神啊，他不但是一位丰富的、大有能力的君王啊，他更是我们的天父啊，他更是我们的父亲啊，他对我们有着无比的慈爱、无比的慷慨。他也愿意用他自己那无限的丰富来回应我们的祷告。那我们在这样的天父面前，我们应该要向他求什么才可以跟他的丰富来相称呢？我们到底应该向他求什么呢？那你看保罗向他求什么呢？在下面的16到19节的那个祷告当中，我们就看到保罗为以弗所的信徒所求的第一样的东西就是能力。16节啊，保罗说啊，说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啊。而这个刚强起来的结果，就是让基督可以因信住在他们的心里。很明显，保罗在这里所求的，让基督住在他们心里，不只是啊，在这个决志祷告，在这决志信主的时候，那个把基督接到我们心里这一个啊，而是要让基督啊，就算他们在信主以后，也要让基督啊，真的是渗透啊他们全部的生命，让基督真的在他们的里面来做主做王啊，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来掌权，以至于他们能够全然的经历到那个有基督住在里面那一份的能力啊，那一份的富足，那一种的生命的改变。我觉得哈，我是一个传道人啊，我已经侍奉神10多年。那我觉得这个传道人最大的福分、最大的喜乐，主要就是有两个啊，一个就是看到人信主啊，看到这个人啊从不信到信啊，从属灵的死亡啊，从属灵的黑暗进入到属灵的重生啊，从一开始的那种刚硬、骄傲、麻木不仁啊，到他愿意谦卑认罪。啊，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啊，这个过程有的人长一些，有的人短一些，但是只要这个过程是真正发生了啊，都是非常的奇妙，也是非常的令人感动。而我们传道人的工作就好像是什么呢？就好像是一个属灵的接生婆啊，就是这样，属灵的接生婆哈。所以我们呢，看到那个别人重生得救的机会啊，就会比一般的信徒要多一些啊，要多一些啊。而且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乃是属灵的重生啊，这是一个神迹，而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哈。所以要见证这一个神迹，要比在那个产房里面见证一个婴儿的出生更加的令人兴奋。当然你要见证那个婴儿的出生，顶多也就见证你自己的孩子了哈，你不能看别人的哈。但是呢，在从这个属灵的这个重生的角度来说哈，我就是一个接生婆，我就能够经常的能够见证到这个别人的出生哈。但是我接了那么多次的生啊，我见证了那么多次的那个信主得救的这个过程，我到现在还没有麻木，我到现在还没有失去那种兴奋、激动、喜乐的感觉。 啊，上个星期啊，就有一位姐妹就来到那个崇拜以后，就来到我的面前，就讲到她刚刚信主，讲到这个过程啊，一边讲一边忍不住那个就是那个眼泪就流出来哈、啊，然后她的丈夫在她的旁边也是那个眼泪汪汪哈、啊，害得我也是差不多要眼泪汪汪了，啊，但是呢，我相信那个绝对不是那个悲伤的眼泪，啊，那是喜乐的眼泪，那是感动的眼泪。啊，这一位姐妹的见证啊，希望以后啊由她亲口来告诉大家哈、啊。现在我就不替她来说了哈、啊。那我们多么希望啊，我们的教会啊，特别是随着我们下午堂崇拜的开始，在我们教会当中能够看到有更多的人信主，让我们能够见到、能够听到有更多这样的见证。阿门。但是我们传道人另外的一份的喜乐。却是看到别人信主以后那个生命的真实的改变，而且这一份的喜乐啊，甚至比之前的看到别人信主的喜乐还更大，还更持久，因为这一份的改变的过程要更长，更不容易，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更加需要有他自己和我们共同的努力啊，真的啊，从这个觉知信主到我们生命能够成熟，并不是一个自然会发生的过程。啊，你可能信主已经五年啊，已经十年，甚至三十年、五十年，但是可能你里面的这个生命仍然是一个小孩子，啊，仍然是一个幼稚的、不成熟的一个小孩，这个完全有可能，完全有可能。啊，但是啊，当你看见一个基督徒，他无论信主多久，啊，当他的信心能够经得起这个生活当中的那种苦难的考验，啊，当他能够表现出那种扎实的、丰富的、清晰的属灵的认识，啊，当他能够按着天国的优先次序，在规划自己的生活，啊，把在那个生活当中，他真的是把神放在第一位，当他在那个待人接物当中能够反映出那个基督的形象，能够散发出耶稣基督的馨香，你就会从那个心里说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但是为什么是感谢赞美主而不是感谢那个人呢？因为那样的改变不是人自己能够办到的，而一定是主耶稣住在他里面啊，圣灵在他里面工作的结果啊。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所说的，常在我里面的，我就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只有当耶稣常常的住在我们的里面啊，当他真正的渗透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多结果子，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长大成熟，我们才能够变得越来越像主耶稣。而随着下午堂的成立，我们实在是盼望国语堂乃至整个的教会不但是能够带领更多的人信主，也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在主里面成熟起来，在主里面能够变得越来越像主。阿们。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希望看到这样的景象，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教会的发展能够带来这样的成果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要祷告，我们必须为教会祷告，也为自己祷告，我们必须要在祷告当中要求神借着他的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因为如果没有圣灵的能力，我们就不可能有生命的改变啊，如果没有圣灵的能力，我们可能甚至连想要改变啊，想要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动力、这个愿望都不会有。所以我们要开再多的堂啊，我们讲再多的道啊，我们再多的动员、再多的组织啊，再多的培训、再多的探访，其实都不能真正的改变人的生命啊，只有神才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只有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才能够给我们这份能力啊，让我们渴慕生命的成长啊，只有靠着圣灵的感动与交通，我们才能在基督啊，才能够有基督常常在我们的里面，才能够让我们多结果子。 那么圣灵怎么样来给我们能力啊？又怎么样让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呢？这个就是保罗为以弗所的信徒所求的第二样的东西，就是知识，知识。当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当基督因信住在我们里面，然后十八节就说，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呢？就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让我们能够明白，能够认识，能够知道这个基督的爱。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有三点，首先就是这个基督的爱那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意思就是超过人的知识，超过人的理性所能够了解，所能够 明白的范畴。就说起来好像有点矛盾，对不对？保罗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能够认识基督的爱，而认识了之后就知道这个爱是过于他们所能够认识的。他那个知道了以后就能够就会知道这个爱是他们无法完全知道的。那你怎么能够认识这个你不能认识的？你怎么样来了解那个你无法了解的？这个好像很矛盾但是当我们真的知道基督的爱是什么，我们就知道这个一点都不矛盾。那我们住在悉尼的人，住在雪梨的人，我们离那个大海，就是相对其他的城市来说，我们离那个大海很近，对不对？那请问我们哪一个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个大海了呢？George 你掌握了吗？各位George 弟兄应该是我们当中最深入了解大海的人了大概除了东俊以外但是 George 能够完全掌握大海吗？当然不能就算那个 George 跟东俊加起来也不能，因为大海不是一两个人能够掌握的，对不对？大海比人要大很多就算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跳进海里，你都不能够把大海怎么样，你顶多就是把自己淹死而已。这个大海只要稍稍动一下，你就已经不行了。所以当那个 George 出海去打鱼的时候，一看到那个风浪大起来的时候，他就立刻就说，杜林，我们走吧。这个就说明这个 George 虽然对大海很着迷但是他一点都没有疯狂，对不对？所以那个杜林跟那个或者东俊跟 George 去打鱼，我们应该非常的放心，应该非常的安全这个三位弟兄就这样被我一网打尽但是大海却没有人能够一网打尽因为大海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同样基督的爱也是过于人所能够测度的。我们可以去认识基督的爱，我们可以进入他的爱里面，尽量的去体验这个基督的爱但是我们永远都无法穷尽基督的爱。相反，我们越是去尝试去认识基督的爱，却越会发现这个基督的爱比我们所能够认识的，比我们所能够体验的要更长更阔更高更深。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二点，就是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基督的爱有多长呢？那是从永远到永远。基督的爱有多阔呢？是从地极到地极。地球上没有一个角落是基督的爱所无法临到的。即便是将来科技进步了，那个人终于可以逃出地球了，就算你去到火星，基督的爱也在那里。就算你逃出了太阳系，甚至是银河系，基督的爱还是在那里。基督的爱有多高呢？比天更高，甚至超过天上的天。而且在那个以弗所书里面还特别向我们强调，神已经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在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神的大能已经叫基督从死里复活，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而同样的能力如今也显明在我们这些信基督的人身上，叫我们与基督也是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哪里？坐在天上。好，而基督的爱有多深呢？是能够把地狱当中的人救出来，能够让那些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活过来，能够和他一同的坐在天上。所以假如你真的知道基督的爱，你就知道这个爱乃是无远弗届，也是无坚不摧。基督的爱能够融化最最刚硬的心，基督的爱也能够摧毁最最凶恶的敌人，而且不是用炮火，不是用刀剑来摧毁，而是用爱来摧毁，用爱来化敌为友。所以每一个真的被基督的爱所触摸到的人，他的生命就会改变过来。你在圣经里面你可以读到那些人，好像那个税吏撒该，好像那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还有那一位在那个法利赛人西门家里的那个妓女，当他知道基督对他的爱有多大的时候，当他知道他所得到的饶恕有多大的时候，他就情愿牺牲那个最贵的香膏抹在基督的脚上，还在那个众目睽睽之下用自己的头发来擦干，丝毫都不觉得羞愧，丝毫也不觉得尴尬。当我们读那个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在那个教会在历史上经历到大复兴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教会里面的信徒强烈的感受到基督的爱，甚至到一个地步有些就因为承受不住而倒在地上，就活活就倒在地上，就跟现在某些教会里面经常就什么都不知道就莫名其妙就倒在地上，这根本就是两回事。那个时候的信徒倒在地上是求神不要再向他们显明基督的爱了，求这个圣灵的工作在他们身上停止，因为这个爱实在太大，超过他们所能够承受的。那也许我们会嘲笑今天的某些的教会想要用一些人为的方法人为的技巧来制造出来模仿那个大复兴的时候的某些的现象，但是像我们这样的教会像我们这样的福音派的教会，我们有没有渴望真的被复兴呢？我们有没有渴望真的被基督的爱所摸到所触及，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彻底的被改变过来呢？真的是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渴望被复兴，让我们渴望更深的来体会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那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第三点，就是为什么要和众圣徒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呢？为什么一定要和这个众圣徒在一起呢？因为就好像神的这个在创造当中的工作一样，神在这个拯救当中的工作也是一样，神所拯救的不是一个一个的孤立的人，而是一个的群体，或者说是一个的家庭。神要建立一个家庭，而神的爱在那个本质上，在他的表现上也都是一个家庭性的，是一个群体性的。首先这个神的爱本身就是存在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个三个位格之间，我们可以说神本身他就是一个家庭。在还没有人类之前，还没有这个世界之前，神就是爱，因为在这个父子圣灵之间就已经有那一份永恒的爱，那一份永恒的关系。假如不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不可能说这个神是爱，因为这个爱是一个关系性的东西。所以这个三位一体的教义不是一个抽象的枯干的教条，而是一个非常美丽非常活泼的现实。这个爱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原因。 啊，之后神创造了万物啊，然后呢，在万物当中，又是单单是按照他的形象来创造了人。所以神创造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人能够来明白，能够来回应他的爱。啊，因为只有当你有那个同样性质的生命的时候，你才可能有那种爱里面的回应哈。但是即便是这样，这个神还是说那人独居不好啊，然后呢就从那个亚当的肋骨里面造出一个女人来做亚当的配偶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从一开始神就要我们人类在那个家庭当中啊，在那个群体的生活当中来体会他的爱，也来实践他的爱。当我们人类犯罪堕落之后啊，当人和神的关系破坏之后，那人与人的关系也被破坏了啊，也因为罪而被污染被破坏了啊。但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却要建立一个新的家庭，一个新的群体，就是教会啊。而神建立教会的目的，就是要借着教会这一个在基督里面的家庭，向这一个世界啊，甚至向灵界、向天上执政的、掌权的，重新来彰显他的爱，彰显他这个三位一体真神的形象啊。所以，假如我们做基督徒却不来教会的话，啊，这简直就是自相矛盾啊，简直就跟这个吃饺子却不吃皮一样啊，是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哈，啊。没有教会生活，你怎么可能认识神呢？啊，假如没有和众圣徒一同彼此相交，你怎么可能认识基督的爱呢？啊，你说那个教会里很多人真的很难相处啊。但是假如没有和教会里那些很难相处的人一起相处过，一起同工过，你怎么可能来实践这个主的爱呢？啊，你怎么可能有机会去操练什么叫做彼此饶恕、彼此忍耐、彼此接纳呢？你的生命又怎么可能成长呢？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教会里不要老是跟自己最熟的那几个人混在一起，扎成一堆，就在那边啊，这边讲话。我们应该要尽量的去跨越语言、跨越文化，跨越那个年龄和阶层的界限。年轻人，你应该主动的找老年人说话啊，你不要说啊，那些老家伙，我不要理睬他们哈。只要你在这里稍微待久一点，那你也变成老家伙了，很简单，很快的，你也变成老家伙了啊。那到那个时候，更年轻的就会说那个老家伙，我不要睬他啊。啊，所以不要啊，只是跟你一样的人做朋友哈。假如我们都只爱跟我们一样的人的话，那请问我们基督徒跟不信的人有什么分别呢？对不对？啊，所以北京人啊要找那个马来西亚人说话啊，四川人啊要找那个台湾人说话哈，上海人啊要专门找那个广东人说话哈，说不定你会找到一个老婆哈，就像我一样哈。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要你去找对象哈，而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哈，我们应该要尽量的去关心啊，去接近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阿们啊，我们教会本身啊，神的教会啊，就是一个跨文化、跨国界啊、跨那个年龄的一个大家庭。神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就是要让我们和众圣徒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啊，在十九节就说哈，当我们明白了基督的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我们所能够测度的、所能够明白的，那我们便能够叫神一切所充满的来充满了我们。好，你看保罗哈，他是从这个神的丰富出发哈，来为我们来发出祷告啊，最后这个祷告的结论乃是我们被神的丰富所充满，是从荣耀到荣耀啊，从丰满到丰满。你愿意为自己、为教会来献上这样的祷告吗？你愿意像保罗一样来向神求能力、求知识，让基督可以住在你的心里，也让你可以进入基督 那一份无可测度的爱吗？假如你愿意这样祷告的话，你就能够被神自己的丰富所充满。因为在二十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啊，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能够成就我们所求的吗？能。神能够成就我们所求所想的吗？能。神能够成就我们一切所求所想的吗？能。神能够充充足足的成就我们一切所求所想的吗？能。神能够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吗？大家一起说能。感谢赞美主。神能够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是照着什么呢？是照着那个已经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力。弟兄姐妹们，假如我们不好好的祷告，假如我们不是去充分的支取这份的能力啊，假如我们不多多的经历这一份神的丰富，那不是太对不起自己了吗？是不是？不过哈，当然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啊，教会的建立啊，最终的目的还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神啊。所以保罗最后就是为荣耀来祷告啊，不是为我们的荣耀，而是为神的荣耀啊。保罗是愿神在教会中，并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直到千秋万代。神在我们的身上啊，在我们一起所组成的教会中间啊，神所要成就的旨意，那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测度的，也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但是神把我们放在教会的里面，就是要我们能够借着教会的生活啊，借着在教会当中彼此相爱，彼此来服侍，让我们一同进入他的爱的海洋啊，让我们可以一同来体验他的那个奇妙和丰富，他的那份大能大力。而我们对教会的生活越投入，我们体验到的就越多，我们祷告越恒切越丰富，我们所能够享受到的属灵的福气、属灵的能力也就越丰富。我们是真的是盼望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可以彰显神的丰富的教会，也成为一个充满了基督的爱的教会。让我们现在就用保罗的祷告来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教会来祷告。天父上帝啊，我们要在你的面前屈膝，我们要一同来仰望你，一同来恳求你，求你按着你丰盛的荣耀，也借着你的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能够因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里面，真的是渗透我们的全部，以至于我们的爱心可以有根有基，也让我们可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也帮助我们能够知道这爱乃是过于我们人所能够测度的，便叫你一切所充满的，你的一切的荣耀，一切的丰富来充满我们这些卑微而不配的人。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一定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你在教会中并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